历史
民主是一个
历史是一个
历史是一个民主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回忆，遗忘篡改历史都是严重错误的，我们都必须对抗。
开放历史，透过档案开放、田野调查与口述历史，把台湾的历史还给台湾，把台湾的记忆传承下去。陈芳明的革命与诗，陈芳明现身说法，欢迎收听。
各位央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陈芳明，欢迎大家收听每周五播出的陈芳明的革命与诗。本节目是要跟大家谈谈我在海外19年参与的政治运动。今天的主题是萌芽的季节。1976年，我的儿子在12月出生，那大概是我生命非常重要的转捩点。在成为人父之前，大概也只能就是说我做什么事情，我只要对我负责就好了，对我老婆负责就好了。可是现在有孩子出生的时候，我才知道说我的责任重大了，我可能要改变某些对生命的看法。1976年12月，那当然那一年台湾已经有很多事情发生，远离历史现场，当你没有办法去参与的时候，会觉得说历史发生变动，你居然在现场缺席，就有某种程度的遗憾。到底我缺席了什么？原来1970年开始，台湾就开始有所谓的党外运动，之后也有乡土文学运动。尤其是我1974年出国的时候，党外运动已经颇具规模了。尤其我记得我要出国的时候，当时主编大学杂志的张俊宏，他曾经来邀请我说可不可以去帮忙编辑大学杂志的文艺栏。那时候真的很害怕，就觉得他们是反政府的或者是批评政府的，我就想尽理由就婉拒了。那大概是我生命里面第一次在那一个蓬勃发展的党外运动缺席。1976年的时候，我的孩子诞生，当年发生了很多事情，不仅党外运动已经开始有一个规模的样子，而且当时的台湾乡土文学也开始在展开了。当然我后来在写台湾新文学史的时候，回头再诠释这一段为什么会这样，两个运动，一个是政治上的党外运动，一个是文学上的乡土文学运动，这两个运动的出现其实是也代表了整个台湾社会正在转向。如果我们都记得1970年，也就是台湾发生第一次钓鱼台的运动，因为钓鱼台本来是我们的土地，那美国跟日本定下安保条约，因为美国不要再派更多的军队在亚洲，所以就跟日本人签订安保条约，那就是说让他们在整个东海或者是在太平洋巡访的时候，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日本的自卫队这样。结果呢，日本人问美国说，那我们巡访要巡访到什么地方？那个美国人就在地图上把钓鱼台也就画进去，所以日本去巡访的一个重点，这个就是钓鱼台那个运动会爆发，就是从那个开始。1971年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跟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上海订了上海公报，而且上海公报还讲了两岸中国人民承认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那当然这个是非常震撼，在台湾的时候听到这些当然很震撼。对于我个人，我是 很怕事，所以我就没有参加党外运动。1972年上海公报定了以后，就是说从钓鱼台运动退出联合国，上海公报我才知道说台湾再也不能代表中国了。那这在海外是看得很清楚，可是我在台湾的时候竟是缺席。所以1976年其实党外运动已经变成了相当大的一个有组织的样子。那一年我订阅了一个杂志叫做夏草，夏草是谁主编呢？是陈映真。陈映真是我到研究所的时候非常崇拜的作家，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我还曾经读过一本非常厚的陈映真选集，在香港出版，因为他在监狱里面，在台湾不能出版他的书，所以在香港出版了陈映真选集，我也读了陈映真选集。他大概就是我所崇拜的一个台湾作家这样了。他去来办夏草，我记得我还给夏草写了两首诗刊登在上面。夏草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在哪里，就是那一年我读了其中有一篇文章，那个题目叫做奈何是谁。我打开杂志看到奈何是谁的时候，我自己也问自己说奈何是谁，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台湾新文学之父，必须要在离开台湾那么久的那么远的一个海外，我才知道台湾作家有一个叫奈何。所以1976年党外运动蓬勃发展，然后我的台湾文学的知识也开始获得启蒙了。1977年是相当关键的一年，1977年就发生了乡土文学论战。1977年我们也见证了11月19号发生了中立事件。我第一次感到非常非常惊讶，就是说台湾的选民居然可以把桃园的一个派出所把它烧掉，因为当时开票许信良一直领先，然后结果突然就不开票了。那大家都知道只要当时国民党不开票就是要开始作票啊，这就激怒了当时的桃园老百姓，所以他们就把一个派出所烧掉了，这个就是中立事件。所以不管是乡土文学论战也好，或者是中立事件也很好，我才知道说我不能置身事外，我不仅开始要关心台湾乡土文学的发展，我也要关心台湾党外运动的发展。所以1976年我变成一个父亲了以后，然后又看到台湾发生那么多事情，我才知道原来你走得有多远，台湾的命运其实还是跟你息息相关。那时候我已经在东亚图书馆打工，那打工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温文尔雅的一个中年人来跟我打招呼，他说他是澎湖人，然后他自我介绍说我的名字叫郑少良。这个人实在是太善良了，他就跟我讲说我怕你以后会觉得我欺骗了你，所以我现在必须要跟你讲，我是华大的学生，可是我休学，我去担任台独联盟的主席。我那时候吓了一跳，这么温文尔雅的这个人怎么会去当台独联盟的主席？我就说我不担心啊，我说我们可以往来这样。我才知道一个读机械系的博士的学生，他居然对日本文学那么熟。他常常会介绍我看很多那个日本文学我会知道日本有一个有名的诗人北原白秋，就是从他介绍给我。郑少良后来有回来台湾，然后在澎湖选过立委，我也帮过他忙，都是后来的事情。那么我开始会看 日本的推理小说，譬如说松本清张改编成电影，也都是他带我去看。那这当然通通是一个别人看不见的那个你生命的变化。那一年儿子还没诞生之前呢，那一年西雅图就提早下雪了。那我们有几个朋友，我们一起去加拿大。结果去加拿大的时候呢，我没有想到中华民国护照加拿大居然不承认。可是跟我同车的菲律宾、韩国、日本人三个人，他们拿护照他们就可以进去，我被留置在那个海关门口。我站了真的很惆怅，也不知道怎么办，而且看着那个一直在下雪，我大概是觉得说我大概是全世界唯一被遗弃的人吧。那后来也是那个他们的那个移民官过来，就是说那你在西雅图跟他们是什么关系，他说我们都是华大的同学，那时候我们才跟加拿大断交没有多久嘛。然后他就说那你让我看看你华盛顿大学的学生证，他给我看了，他叫我填另外一个单子，再另外一个单子盖了一个章，他说好你过去。我那时候当然是非常震撼，我就觉得说台湾护照输给一个美国大学的学生证，这时候我第一次有家国的那一种失落感，就是在那一次。我后来也曾经写了一首诗，就是说叫做在美加边境遇雪，就遇到了下雪，这样就是把我那时候的心情写出来。当然我也必须要感谢我的父母，他知道我离开那么久，然后就跑来西雅图看我。那已经是1976年的冬天之前他们来这样了。那我都不好提说228事件，可是有一天我看到我的父亲呢坐在那个宿舍后面，我看他的苍老的那个背影，我就先问他说爸爸你知道228事件吧，他就说你不要谈这个事情了。可是第二天他突然来告诉我，他说其实228的时候我也曾经被警察带出去，因为那时候我们住在高雄叫做三民区，我们住在三民国小的对面，是跟人家租的房子。我父亲突然就在228事件的时候被带到高雄火车站下跪，过了两天他才回来，回来的时候他的手表、他的西装，然后他的皮鞋都被人家被士兵拿走了，所以他等于穿着内衣裤回到家里了。第一次我们父子，就是我跟我父亲有那么交心的这样的对谈的时候，我才知道说我必须要了解多一点台湾发生了什么。而这样的一个转捩点，也就是我在海外时期长期追求下去的。谢谢大家收听，我是陈方明，我们下周五再见。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